疑，明因果之事。238，佛经上说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菩萨恐怕遭受恶果，预先断除恶因，于是罪障消灭，功德圆满，直至成佛的境界。众生常造恶因，想要免除恶果，如同在阳光下想要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徒劳奔走。常常看见无知于人，稍微做了一点善事就盼望得大福报，一遇到逆境便说做善事不得善报，没有因果，从此退心放弃做善，反过来诽谤佛法。他哪里知道报通三世转变由心的深奥要旨。报通三世是指现报、生报和后报。现报使现生作善作恶，现生或福或殃；生报是今生作善作恶，来生或福或殃；后报是今生作善作恶，第三生、第四生或以后的十、百、千万生，乃至无量无边劫后才受福受殃。后报虽然迟早不定，但是凡所作业绝无不报的道理。转变由心，譬如有人做了恶业，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，可是他后来生大惭愧，发大菩提心，改恶修善，诵经念佛，一边自己修行，一边教化他人求生西方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现生或被人轻贱，或稍得病苦，或略受贫穷，遭受一切不如意事，则先前所作应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的恶业即在此消灭，并且他还能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《金刚经》第16品能净业障分说，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诵读《金刚经》，若被人轻贱，此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，因为今世被人轻贱的缘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就是转变由心的含义了。书一二八。239，世间的人稍微遇到点灾殃，不是怨天便是尤人，没有一点偿还债务的想法，不生一点悔罪心。应该知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道理，种杂草则不能得家谷，种荆棘则没希望收稻粮。作恶祸福的人是宿世的福报栽培的深厚，如果不作恶，则他的福报更大。就像富家的子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，而不会立即受饥受冻，因为他们的金钱多呀。假如天天如此，就算百万富翁，到不了几年也会家破人亡，一干二净，直至扫地出门呢。做善遇到灾祸的人，是因为他宿世的罪业很深，如果不做善，则灾殃更大。譬如犯重罪人，还没到杀头，又立了点小功，因为功劳小的缘故，不能全部赦免罪行，但可以改重报为轻报。假如能天天立功，因为功劳巨大的缘故，得以免除全部罪行，甚至会封侯拜相，世袭爵位，荣耀与国同修。书一 29。240，要知道逆来顺受才称为乐天之命，修身值得才叫尽兴。可惜世间愚痴的人，不知道过去世善恶的因，只看眼前的吉凶祸福，见行善人得到祸害，便认为善不应当做；见作恶的人得到福报，便认为恶不必革除。不知善恶的因果报应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事情发生的原因由来已久。譬如三尺冰冻，不是一夜的寒冷所能冻结；百千江河结冰消融，也不是一天的温暖所能消融。切不可面对逆境怨天尤人，更不可对善法犹豫退回，应该学于静意的修养身形，圆了凡立命的志向。书一，二九。241，如来宣说经法，果报通于三世。大凡一个人生儿子，略有四种原因。报通三世，第一是现报，现在作善作恶，现生祸福祸殃。如同读书人学习科举之业，现身得到功名，这是凡夫的眼睛能见到的。第二是生报，今生作善作恶，来生享福受罪。如同祖父敬重礼乐教化，子孙方能发达兴旺，这是凡夫肉眼所不能见到的，天眼还能见到。今生来生都是约本人来说，然而隔世的事情难以比喻显明，暂且约祖父子孙来说，想使人容易明了，不可以慈害意，这是我的恳切希望。第三是后报，今生作善作恶，到第三生或者第四五六七生，或者十百千万生，或者一十百千万劫，或者无量无边恒河沙劫，方才受善恶之报。例如商朝周朝的王朝功业，实际最初创立基业是在商朝先祖契，周朝先祖后稷，辅弼虞舜，佐助大禹的时候。如果是三生四生，天眼还能看见；如果是百千万劫，天眼就不能见到，声闻的道眼还能看见；如果是无量无边恒河沙劫，唯有如来无眼圆明才能见到，尚且不是声闻道眼的境界，何况天眼肉眼呢？知道这个三世果报的意义，那么做善事降下祥瑞，做不善降下灾殃，圣人的话原本没错。富贵贫贱，长寿短命，穷困通达，上天的意志不曾有偏颇。境界外缘来了，如同镜子中出现诸相，智慧的人只修镜子外面的容貌，愚昧的人突然憎恨镜子里面的影像。逆来顺受方为乐顺天命，不怨天不由人，才可以建立自己的命运。生儿子有四因，一是报恩，二是报怨，三是还债，四是讨债。报恩就是父母对于儿子素世有恩，为了报恩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，就会服侍效劳，侍奉赡养，活着奉事，死了安葬， 必然是父母活着的时候欢欢喜喜，死了之后宗庙祭祀，乃至辅佐国君，惠泽人民，名垂青史，令天下后世尊敬这个人，而一并尊敬他的双亲。像宋朝的曾公亮、陈忠肃、王石鹏，清朝的史大成，曾、陈、王三公都是宋朝的名臣，史公是清初的状元，四位都信佛，唯有陈忠肃误入最深，因为前世都是高僧，所以虽然处于富贵，还能够不昧本因。现在世间的孝子贤孙都是这一类呀。所谓抱怨，父母宿世对于儿子有负恩之处，为了抱怨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。小时候忤逆父母亲的心，大了就惹祸延及双亲。父母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奉养，父母死了，九泉之下也蒙受羞辱。又还有更严重的，身居权贵，图谋不轨，导致灭门诛族，掘坟平墓，使天下后世唾骂这个人以及他的双亲，像王莽、曹操、董卓、秦桧等人。还债，儿子过去世欠了父母亲的钱财，为了还债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，如果欠得多，就可以终养双亲之身，如果欠得少，难免半途就走了。例如科举刚刚考中就丧命，经商才得利润就死了。讨债，父母亲过去世欠儿子钱，为了讨债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，如果是小债，就白白浪费学费聘金，为他请老师娶妻子以及种种的教诲，指望他成人，而寿命一到忽然死亡。大债还不止如此，必然导致荒废学业，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才罢手。书一三十。242，天下的事都有因缘，事情成功与否都是由因缘来决定。虽然有使之成功或失败的操纵人，但其实真正的根本权力还是在于自己的前因，而不在于现前的缘分上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该乐天知命，不怨天尤人，安守本分，尽职尽责，便无需钻营投入，则自然成就自己的愿望。书二十。243，想要培育德行，就应当常看感应篇因治文。书中提到，善法就随分随力去实行，恶法则如面对冤仇一样去除。袁了凡实行功过格，认真体察自己的言行和心念，丝毫不容放过点滴恶业，所以他的命本不长寿而长寿，没有大功名而有大功名，没有儿子而有了儿子。书二四三。244，凡是科举有功名的人，都是他们的祖上有大阴德。如果没有阴德，靠不正当手段而发达，必有大祸在后面，还不如没有功名为好啊。纵观历史上那些大圣大贤的人出生，都是他们的祖辈父辈积德所致， 大富大贵的人也是一样，他们的子孙生在富贵家中，只知道享福造恶业，忘了祖辈父辈对他们的一般栽培，从此以后丧失祖上的德行，败坏祖上家业，放任自己渐渐贫贱下去。这是整个世间富贵人的通病。能够世代守住先祖的德行，没有更替的家庭，只有苏州的范家为古今第一家。自从宋朝范文正公以来，直至清朝末期，800余年来家风不坠，科举出身的子孙不断，可以说世德书香之家。而常州彭家自清初以来，科举考取功名的人数天下第一，他们家中状元的有4-5人，有同胞兄弟3人殿试同时中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而他们家世世代代奉行佛法，虽然高中状元，官至宰相，依然每天诵感应篇、音质文，当做自己诚意正心辅佐国君，施恩惠于民的一面镜子。那些狂妄的书生说，这类的书是老斋公老斋婆所读的，不但不知道圣贤人怎么成为圣贤，连人都不知道怎么为人。这种人活着的时候如同行尸走肉，死了以后像草木一样腐烂掉，而且他的恶业难以消除，永远沉沦在三途恶道。那些大放厥词，自认为是学识渊博、品行端正、通达法门的人，后世连天地父母的名字听不到，这种人多得哪里数得清。书二四五245。不要说我家一向贫寒，不能够广积阴德大行方便，必须知道身口意三业都恶，就是最大的恶。倘若身口意三业都善，就是最大的善。倘若愚昧的人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罪福报应，你依然要从容明确、理直气壮地依照《安世全书》里面所说的教义为他演说，令他开始渐渐相信因果，进而深信佛法，最终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。能教化一个人如此，功德尚且无量无边，何况教化很多人。然而必须自行实践，言行没有瑕疵，方才可以感化身边的人。自己的妻女能够信受奉行，别人自然能够互相观察学习而向善呢。行善哪里在于钱财的多少呢？书一十七246。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德行、通达才能、建功立业，以及学得一才一艺来养活自身和家庭，都是借助文字的力量才得以成就。因此文字是世间的至宝，能够使平凡者成圣贤人，能使愚痴者升起智慧，能使贫贱的人变得富贵，能使疾病者得到健康安宁。圣贤的法脉得以流传千古，乃至自身家庭所经营的事业得以遗留给后代子孙，所有这些事情无不是仰仗文字的力量。假使世间没有文字， 则一切的事理都不能够成立，那么人类便与禽兽没什么差异。文字既然有这样的功德利用，我们就应该珍重爱惜它。但是我观察到现代人任意亵渎污秽文字，简直就是把世间的至宝和粪土等同看待。这样的人现生能不折福折寿，来生能不愚痴无知吗？此外，不但有形的文字不可以亵渎污秽而任意遗弃，而无形的文字更是不可任意亵渎污秽而任意遗弃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，如果不能接受并亲自躬行，就成了王八字了。这无形的八字既然消亡，那么这个人再生之时就是衣冠禽兽，死亡之后便会堕入三恶道中，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。论二二。